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歌剧之王威尔第所创作的著名歌剧《弄臣》有一段精彩的唱段，叫做《女人善变》。他以40天的速度完成了《弄臣》的全部音乐。在威尼斯首演，为了给观众一个惊喜，威尔第直到演出的前一天才把那首著名的《女人善变》的乐谱交给演员们。果然，首演一再被观众的呼喊声和掌声打断。《弄臣》和《女人善变》传遍了意大利各地。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女人爱变卦，像羽毛风中飘，不断变主意，不断变腔调，看上去可爱，功夫有一套，一会儿用眼泪，一会儿用微笑，性情难琢磨，拿他没办法。你要相信他，你就是傻瓜。和他在一起，不能说真话。可这是爱情，又那么醉人。若不爱他们，恐辜负青春。不得不佩服威尔第大师精辟地总结了一个善变的女人的特质。但大师若活久见啊，他一定会改他歌曲之名。因今日的时代，哪止女人善变了？从最强大的国家元首，各种的传媒，今日立的法令规定，到明天就可以成为废纸一张。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无人可以准确的预测。平头老百姓的生活就只能随着他们或高或低的坐着人生的翻滚过山车，也如风中的羽毛，只能随风摇摆。听完《女人善变》，也立时更加的佩服威尔第大师。从他众多的杰出作品中，如《感恩颂》《圣母颂》《安魂曲》等，都可以看到他创作背后的信仰生命。人为何会善变呢？因罪恶使人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罪人无法找到正途，所以总在试图改变、更正，但真理却从不改变。圣经几千年来从未改版、增删，神的话在历史长河中天天的应验。 在创造主上帝那儿，从没有转动的影儿。不论是女人是男人，又或是整个物质世界，都在瞬息万变着，但人的内心都渴望拥有真实的永恒不变的美好生命，而这生命啊，只能在永恒不变的耶稣基督里。而在善变的世界中，唯有耶稣基督永不改变。D'accento e di pensiero, sempre un amabile leggiadro viso, impianto e riso è menzognero. Madonna è mobile, ma più malvento, muta d'accento e di pensiero.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再一次回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凯传和海伦老师再一次在这里等候你们。上一次呢，我们跟海伦老师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家庭当中的大人和孩子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被手机所占有。那作为家长呢，更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每时每刻都在玩手机，不要说是孩子，就是大人都是很难解决的。我们也特别的向海伦老师来询问。海伦老师上一次就跟我们提到了一个方法，不是阻止，而是代替。特别的，海伦老师跟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孩子会长期的玩手机，而且不配合家长呢？原因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啊，没有给孩子带去一个准确的信息。忙碌的时候呢，就把手机当作保姆，让孩子来玩。那当我们想让孩子去做一些我们认为他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又阻止孩子去玩手机，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产生一种迷茫感，他们真的不明白什么时候应该玩，什么时候应该放下，甚至在他们的心中呢产生这种不安全感的因素，造成他们自己的自身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服从，以至于呢他们就会发脾气啊，会做一些不配合家长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减少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呢？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停止，就是停止让手机作为孩子的保姆啊。
这是第一个停止，停止继续让手机做孩子的临时保姆。第二个停止，停止自己来做沉迷屏幕的坏榜样，而是要代替，把让孩子代替了你的屏幕。也就是说，你本身对电脑啊、手机啊、电视啊这个屏幕有兴趣，是不是沉迷它、关注它？可是呢，尽量呢让自己生发出对你的孩子、对你儿子的这个兴趣和关注。比如说，你想知道他最近在学校里面得的这个奖，他是怎么写的作文吗？你想了解他跟他的好朋友平常在一起都做什么吗？啊，你想知道你的孩子他自己有什么样的他接下来上学的规划和安排吗？ 你认为他是怎么看待这个男女交朋友的事情呢？这就是让你自己的兴趣从你的屏幕上转移，让孩子代替你的屏幕，这个叫停止做坏榜样。当你沉迷屏幕和游戏的时候，你的孩子肯定沉迷，这是肯定的。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不是曾经分享过，几年前我曾经有一度也是一不小心沉迷上了一个游戏，手机上不小心玩了一个游戏，不小心就陷进去了，就那一个游戏，哎呀，不停地挖金矿，然后你就忍不住想再挖一点，时间就这样流逝了。后来呢，当然这个是因为神的恩典哈，后来那手机坏掉了，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哎呀，游戏没啥意思，突然就从那游戏里出来了。可是我不再玩那个游戏了吧，哎，我就发现我的丈夫哈，下班以后他回来以后好不容易在家里待着，结果发现呢，他的老婆呢拿着个手机不停在那里挖矿。然后我不再玩游戏了吧，我一回头想着跟我的丈夫呢相处，结果发现人家开始抱着手机看 YouTube 了，人家没兴趣理我了，你看见没有啊？你看见没有？你说我这个时候能有什么样的资格和底气要求我的丈夫放下 YouTube 陪着我呢？是不是？是我先打破了我们之间对彼此的兴趣，所以他就觉得，哦，那他也得找点事儿来找一个兴趣啊，他也得下了班以后找一个事情来减压呀。他本来是跟我相处，他觉得可以减少一天的疲劳，结果发现对方根本不搭理他，那他只好自己主动自救嘛，是吧？啊，找了个错误的榜样，我就是那个坏榜样哈。所以我们做家长，尤其是你如果做家长，你都首先自己啊，在不应当的时间，然后呢拿起手机沉迷其中，或者说跟别人聊天聊得没有节制，那么你的孩子一定会堂而皇之的坦然无惧的照样学啊。这是第二个停止。第三个停止，停止无限制的放置这些电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他家里面哈，就是电脑是放在卧室的，那电视呢也在卧室里面有一台电视，手机呢是随身带着，上厕所也带着，去厨房也带着，然后去卧室呢手机就放在卧室呢，这个睡觉之前那手机也是拿着看，看着看着过一会儿往旁边一搁就直接睡觉了。如果你的家庭里面电脑、手机、电视都可以任意摆放而不被限制的话呢，那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来监督和帮助孩子来限制他的屏幕时间。因为当你的这些电视、电脑、手机随时会被允许带进孩子的卧房的话，那么当他在卧房里的时候，你如何起到一个监督和提醒的作用呢？增加了这个困难，因此就不利于我们来帮助孩子限制屏幕时间。所以呢，要停止这种无限制的摆放电器，意思就是说你家里要尽量可以立一个简单的规矩哈，不要把这规矩立得太严厉了，以至于孩子都害怕回家，觉得这个家就是一个那个非常的没有人情的地方。你可以简单啊，简单的立个规矩，比如说，当你跟当然你实施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语言和措辞哈。你可以说，比如说你说，哦，咱家的手机是应该留在书房或者应该留在客厅的，啊，咱家的电脑是应该待在书房的，而不是去说。你手机电脑不可以放你卧室，是吧？尽量不要说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你越这样说他就印象深刻，就是跟卧室有关哈。所以你要可以跟他说，哦，你可以把手机留在客厅啊，你可以把手机留在客厅充电。如果他坚持说我要把手机带到我的 bedroom 去充电就好了，我不放在床上，我就放在那个就是门后头那个墙上那个插座里面，这离我床很远吧，我还保证，我一定晚上不会用手机，你甭相信。他的保证实施不了，当你相信这种保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试探你的孩子，让他蠢蠢欲动的想要 break 他的 promise。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了。那好的管理者呢，就是当他说就我手机带到卧室充电就好，我不用它，我保证，那你可以跟他继续强调说手机要放在客厅来充电，你就把手机放客厅充电好。他说不嘛，我要放卧室 OK 的，你不用阻止他说不可以放卧室怎么样的哈，这样就吵起来了，因为是一个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一个否定句，就容易刺激他哈，大脑盖子张开。所以你可以一直坚持你同样的这一句话，反复重复，让对方可以听清楚。 你可以继续说，坚持说，重复这句话，手机放在客厅来充电。当然你的方式不光是坚定，而且有和善，比如说你是平静的语气的，而不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你不需要，或者很强硬要强迫他，不需要，你就是平静的说，意思是说这就是咱家规矩啊，就是手机电脑是留在客厅的，或者电脑是放在书房的，你的笔记本电脑留在客厅和书房，你自己选择你放客厅放书房我不管啊，但是只能放客厅放书房。我们刚刚说了三个停止，停止无限制的随意摆放电器，停止做坏榜样，停止让手机做临时保姆，这三个停止。
中罪孽。
神剑，
好朋友发给凯川一个视频，一位男士的脸部啊，是一个特写的画面。他坐在飞机的机舱里，隔着机舱的小窗，看到外面的云海翻腾。他额头上呢，还戴着只有在商务舱才配发的眼罩，手里端着只有在商务舱才提供的酒杯，非常狭义地望着窗外。但随着镜头的拉缩呢，画面就慢慢地缩小了，于是呢就看到了他的全貌。原来啊，他坐在一张直背的硬木凳子上，在他身后呢，一个男孩拿着一个模拟飞机舱部分结构的道具，而翻腾的云海呢，则是电视的屏幕播放出来的画面。哈哈，原来啊是这样。当明白真相的时候呢，如同揭开谜底，除去了蒙着的眼罩。不过这个眼罩究竟是蒙在谁的眼睛上呢？作为那个模拟乘客，他的现实就摆在那儿。你可以说他在摆拍，在迷惑别人。但看的人的错在哪呢？他们看的角度啊，出了问题。他们只看到一部分，就下一个判断。看到云呢，就想到在天上。看到窗，当然就想到飞机了。看到酒杯眼罩，就想到他一定是一个富有的人，可以去坐商务舱。但若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再看同一件事儿，就完全的大不同了。不会只看到令人羡慕嫉妒的别人的成功闪光点，因为在那全部的内涵中，有多少是心酸、眼泪，是羡慕之人无法付上的代价。就像那个摆拍的人呢，难道他不比看到他的人更清楚自己的处境吗？他根本就不是飞在天上，屁股下面呢就坐着一个硬板凳，他杯中也肯定不是什么高品质的美酒，头顶上的面罩花花绿绿，很可能是从老婆的抽屉里顺手牵来。为了让别人看到他的风光，还要找人帮忙撑场面、扶道具，看似舒适安静，但内中却一定在闹心。我演的究竟有多像？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说他自己是个大坏蛋，是罪魁。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从保罗自己的见证中知道， 他曾极力迫害基督徒，但更知道后来他成了耶稣忠心的仆人。当人们看到他头上的光环的时候，他却清楚地告诉世人，他是一个蒙主恩的罪人中的大罪人。当我们听到别人说不中听的话的时候呢，若自己真知道自己啊，就一定不会生气了，因他们说的都不对，其实自己远比他们说的更加不堪。而这一切呢，都是隐藏着的，甚至只有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才知道。当听到别人骂自己的话的时候啊，其实应该存着极大的感恩。你把我说的实在太好了。
一张荣耀把我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